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3年12月27号到2024年1月2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全世界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新年快乐。在新年到来之际，全世界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快乐。弟子在新的一年里一定会修炼如初，做好师尊安排的三件事，勇猛精进，跟师尊回家。
神韵东京首场，观众感悟神与善良终将获胜。12月27号，神韵纽约艺术团在东京涩谷公会堂举行了第一场演出，演出展现出的中国神传文化引起观众共鸣，他们赞誉演出壮丽，是内涵深邃的艺术盛宴。还有观众表示，演出展现了正邪之战，神与善良终将获胜，看到未来的希望。
新年祝福，大洋洲法轮功学员宋师恩。时光荏苒，2024年元旦到来之际，澳洲墨尔本部分法轮大法学员聚集在市中心的财政花园，向尊敬的李洪志大师送去新年祝福，并表达内心无限的感恩。身穿黄色上衣的学员，蓝色恭祝师尊新年好，谢师恩横幅及各色彩旗构成一幅优美的画卷，在清朗的天空下格外耀眼。学员们纷纷表示，法轮大法如浊世清流，净化着他们的身心，带给自己和家人无尽的幸福。新的一年，他们希望有更多人能了解这部高德大法，体悟其中的美好。
救人中的两件事，作者大法弟子子一。我在2013年重新得法之后，看各地讲法比较多，给我的感受就是师父满篇都在讲救人救人，所以我对救度众生比较重视。当时给自己定下看完三遍各地讲法就去面对面的救人，而恰好在看完三遍之后，有同修约我赶集救人，从此走上了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的路。但是在看这三遍各地讲法期间，用了2年的时间，已经先后在亲朋好友、同学、同事中讲真相，劝三退了。举两个例子。一，在妈妈这边的亲戚中救人。过年去农村的姥姥家拜年，在舅舅家吃饭，炕上一桌子女眷，地上一桌子男眷。我想给亲戚们讲真相，恰巧舅舅家的墙上挂着一本大法挂历，话题就从这里开始了。我问坐在旁边的表妹是否三退，她起初没同意，我没气馁，又问坐在另一边的三姨，她痛快地答应了。谁不想平安呢？尤其是大过年的。按着顺序讲了一圈都基本同意，转回到这个表妹这儿，我再问了她一遍，她也同意退了。期间爸爸捣乱不让我讲，但舅舅支持正义，大法就是好，共产党就是不好，所以爸爸没啥市场，只有姥姥听爸爸的没听我的，还有一个弟媳妇好像姓别的，其他的亲戚都三退了，包括地上的那桌男眷。我想是师父的加持，那时就有那个氛围，劝谁退党都高高兴兴地答应。我帮他们起化名，当着他们的面把名字记在小本上。后来姥姥临终前，我在舅舅的提醒下也帮他退党了。我想是师父借舅舅的嘴提醒我， 后来也有别的机会给那个弟媳妇三退了。这是在妈妈家的亲戚中讲真相的情况。二，在爸爸这边的亲戚中救人。在爸爸这边的亲戚中救人还挺神奇的。爸爸家的亲戚在我们同一城市居住的，我的一个爷爷去世了，爸爸就成了这些亲戚中的老大。一个婶婶建议这些亲戚每年聚会一次，各家轮流做东。因为爸爸是老大，所以我家先请客，在大饭店里订了三桌酒席。我是东家的女儿，自然早早到那里接待亲属。入席的时候，我给同辈的亲属都讲了真相，基本三退了。只有最开始讲的堂弟，那时讲真相还不大有经验，就顾着给他讲，却冷落了他身边带着的女友，所以没成功。哥哥把我安排在我的晚辈那一桌，我知道他怕我在他们那一桌上讲真相，但正好席间我给晚辈这一桌全退了，其中有小哥俩，是姨表兄弟，一个是高中生，一个是大学生，我给他们讲完真相，劝他们三退。高中生问大学生，退吗？大学生说，退吧。他俩都退了，我看着还挺有意思。一个是感觉他们对退党这个事很郑重，得商量商量，一个是看他俩感情还挺好，高中生很信任大学生，而这个大学生看来可能根基不浅，不但自己做出明智的选择，对这个表弟也是有益的影响。吃完饭，我送长辈那一桌人离开饭店，正好把长辈们都退了，每家还送了酒瓶等真相资料。令我觉得神奇的是，第二年轮到别的亲戚家请客的时候，爸爸说，不用请了，我们请一回就行了。结果操持年年聚会的亲戚也不张罗了。我暗笑，这哪是为了聚会呀，这是为了得救啊。同时也暗暗的庆幸，幸亏第一年就把正事办了。刚开始这个聚会的事一来，就知道是讲真相的好机会。但还是有点正念不足，想着年年聚，要不今年先做铺垫，第二年再进入正题。多亏转变了观念，正念闯上去了。其实是师父都给铺垫好了，我只是跑跑腿，动动嘴。在我短暂的修炼路上，正见网的文章给了我很多启发和帮助，仅以此小文表达对正见网同修的感谢。当然更加无限感恩师父对我的慈悲苦度，衷心希望同修们都能勇猛精进，圆满随师还，衷心希望世人都能得救，走入未来。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说说我们学法小组的几位老年同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我们的学法小组有这样几位同修，他们的平均年龄在65岁以上。从外表上看，他们就是普普通通的人，但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却不平凡。因为篇幅有限，下面仅摘录其中几件他们正念正行的小故事跟大家交流。诸有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同修 A 的故事。同修 A 今年86岁，看上去却不到70岁，不仅脸色红润，皮肤细嫩，白里透红，皱纹很少，而且思维敏捷，反应不比年轻人差。同修 A 退休前是单位的工程师，工作中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一直刻苦钻研技术，给单位创造了不少利益。退休后身体落下很多疾病，拿到的退休工资却很少。在单位退休办举行的每月一次的集会上，他当着众人埋怨道，我为单位奉献了一生，最后换来的却是一身病痛，何况退休工资这么低，都不够我看病吃药的。单位领导劝他说，我能理解你的难处，但是也没办法解决。听说现在社会上有一种气功 叫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你不妨去练练。就这样，同修 A 在家附近找到了一处法轮功练功点，从此走入了修炼。慈悲对待上门警察。1999年7月20号，江魔头绑架整个国家机器，发动了一场对法轮功的疯狂打压迫害。一天，同修 A 被通知到社区开会，去了后，社区书记客气地倒茶给他。这时，听见一个片警正在宣布关于政府不准练法轮功的消息。同修 A 听了很生气，气得浑身发抖，不停用喝水的方式强压自己的怒火，心里也不停地念叨，听师父的话，修炼人要忍，要忍。可最后还是没忍住，当听到五不准时，他气得站起来，手指着那个片警说道，你这个五不准是土改时共产党拿来扣在所谓地富反坏右的老百姓头子上的大帽子，现在又要将它扣在我们头上。我告诉你，我们是堂堂正正的好公民，你不要搞错了，你们是执行政策的部门，应按国家法律法规条款办事。真是一正压百邪。那个片警先是一惊，然后默默地低下了头。其他同修也站起来，你一言我一语地说，法轮功教我们修心向善，做好人，让我们的身体健康了。社区书记见状就说，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大家散会。同修 A 回家后，来到师父的法相前，对师父双手合十说，我今天没做好，我话是该说，但不该发脾气，我实在是忍不住呀。其实警察他们这些人也是受谎言欺骗的可怜生命呀，也是受迫害者呀。真是善念一出，境由心转。几天后，社区召开第二次关于法轮功的会，同修 A 又去参加了。这次他在会上心平气和地跟大家讲了他修炼前后的各种身心变化。一旁的护警跟上次骗警的态度完全不同，他一直笑着听完同修 A 的发言。自那以后，此护警经常上同修 A 家，同修 A 每次笑脸相迎，和言善语地跟他讲真相，劝他一定要善待法轮功修炼者。经过多次的接触劝善，他渐渐地明白了真相。一次，他对同修 A 说，我知道你们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也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理解。后来此护警每次去同修 A 家之前都先电话通知。又一次上他家里时，那个护警却用倒退的方式边进门边说，我没脸见你，实在没办法呀，是上面叫来的。同修 A 答道，我理解你们工作的难处，我还是欢迎你们。再后来，因发真相资料遭到举报，被绑架，同修 A 从洗脑班回家后，社区主任天天上门骚扰他儿子。他知道后，便直接找到社区主任问，你天天找我儿子干什么？我的事直接找我，再骚扰我儿子，那我就从家里搬出去。社区主任听后连连说，好好，以后再不打扰了，行吗？自那以后，十多年里，派出所社区人员再也没上过他家的门。在协党搞所谓的敲门行动时，一年轻新护警与社区工作人员上同修 A 家门，他们手做结印动作，问他，你还做这个没有？同修 A 问，你那动作是什么呀？他回答，法轮功啊。同修 A 笑着说，这么好的功法，我怎么能不练？我若不练，你们今天就见不到我了。护警连忙说，好好好好，只要身体好就行。同修 A 继续与护警交谈时，社区工作人员在一旁插话道，你看，你看，他的皮肤好好呀，细嫩细嫩的，脸色红润，白里透红。不一会儿又插话道，你看他头脑这么清醒，这哪像80多岁的老人啊。护警也随声附和道，嗯，法轮功是好。之后便起身离开，边走边说，你老也别讲了，你顽固我也顽固，身体好多活几年就行。 此后他们再也没来了。家里开了朵小花。自720全面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各大媒体用24小时滚动式播放污蔑、诽谤法轮功的天安门自焚伟案等视频，毒害世人。大法弟子也由个人修炼转入揭露谎言、讲清真相的正法修炼。一天，同修 A 主动要求另一同修能安排他做一些关于讲真相方面的事情。有了这一念，几天后，两位技术同修特地给他送来一台电脑和一台打印机。在技术同修的耐心指导下，从来没有摸过电脑的他，竟然很快的就学会了开机、关机、上网、下载文章、打印资料等。后来又学会了做书。不多久，同修 A 家就开了朵小花，至今都很稳健地开放着。同修 A 平稳、虚心、好学，一直与其他同修默默地配合，根据各个项目的需求，及时地做出各种精美漂亮的真相资料。学法小组的另外几位同修在他的带动下，也学会了用电脑上明慧网看交流文章。家人的支持。同修 A 家里的环境也开创得很好，儿子儿媳孙女都支持他修炼。一次，他从网上下载资料需要用到统计表，可他不会弄。当时正好孙女在家，便叫孙女教他。事后，孙女对爸爸妈妈说，你们还赶不上奶奶，奶奶的思维非常清晰、敏捷。现在，儿子一家带着重孙来看望他时，他都会一边用手摸摸孩子的脸蛋，一边笑着念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修 A 经常对大家说，我今生的一切都是师父赐予的，只有做好三件事，才不辜负师尊的恩赐啊。第二部分，同修 B 的故事。同修 B 在得法前一身疾病，因此三天两头的上医院。一天，一大法弟子跟他讲真相后，还邀请他到家里看师父的讲法录像，他由此走入了修炼。由于江氏邪恶流氓集团对法轮功的疯狂打压迫害，居委会的人天天上门骚扰，同修 B 因为害怕就放弃了修炼。可是师父在著作《转法轮》中说，不按法的要求做，就不是我们法轮大法的人，你的身体还给你退回到常人的位置上去，把不好的东西归还给你，因为你要当常人。因为不修炼了，以前的病就全都回到同修 B 身上来了，他又开始三天两头的往医院跑。还是之前的这位同修经常来给他讲大法的美好，并唤他回到大法中来，而且他的家人明白真相后也都鼓励和支持他继续修炼。丈夫正念抵制邪恶的敲门行动。在谢党搞所谓的敲门行动中，社区人员又一次上门进行骚扰。丈夫对同修 B 说，你进到屋里去，我来对付。说完后就打开防盗门的小窗问，你们是谁，来干什么？对方回答，我们是社区的，找你老伴儿问一下关于练法轮功的事情。丈夫大声说，我告诉你们，就是我让他练的，他练了后病也没有了，身体也好了，我们可省心了。你们如果再为练法轮功的事情找上门来，我就上你们家去，看看你们烦不烦。自那以后，直到今天，社区人员再也没有来了。在师父的加持下，四次清除邪恶展板。2017年年底的一天，同修 B 看见本地社区宣传栏里贴有一幅污蔑诽谤大法的图片，心里感到非常难受。这得毒害多少不明真相的众生啊，不行，一定要清除掉。来到学法小组里，跟组里的同修说了此事，大家学完法后一起发正念，绝不让污蔑诽谤大法的图片继续在那儿毒害世人，请师父加持。之后便和另两位同修一起去清除了图片。2018年年初，他又在本社区同一位置看到了另一个污蔑师父诽谤大法的展板。这次他选择在晚上和另一个同修相互配合，两人在师父的加持下又一次快速地将展板清除掉了。2018年下半年的一天， 他在本地另一社区再次发现了一处贴有污蔑诽谤大法的图片。同修 B 约上一位同修，在清理之前，他们请求师父加持，让周围的人们都走开。此念一出，不一会儿，人们果真都走开了。两位同修抓紧机会，将图片扯掉，扔到垃圾箱里。2019年年底的一天，同修 B 去另一同修家游视，途经一条小巷子时，看见巷口的墙壁上挂有三个宣传橱窗，里面贴有几幅诽谤大法的图片。到了同修家，跟同修讲了此事，两人相约带上打火机一起前去清理。因那几天下了几场大雪，天气很冷，橱窗四周没有一个行人。宣传橱窗很大，用玻璃罩着，还有螺丝拴着。他们先将其中一个螺钉有些松动的橱窗打开，快速将诽谤大法的图片扯出来，并用打火机烧掉。看着另外两个橱窗无法下手，同修 B 便对着橱窗发出一念：万物皆有灵性，橱窗，请你不要让这些毒物污染你，让它粘贴不住你。回家后，他与同修天天对着橱窗发出此念，结果宣传橱窗内贴有污蔑诽谤大法的图片就一点点地往下掉。到了第四天，那些害人的图片终于彻底掉下来了，不多久该处就换上别的图片了。第三部分，同修 C 的故事。正念制止邪恶清零，解体邪恶迫害。2020年年底的一天，一社区人员上同修 C 家进行骚扰，叫同修 C 到本地派出所参加所谓学习班。同修 C 面无惧色，大声说：学习班我肯定是不会去的，我修真善人做好人，合理合法，你今天的行为是违法的，这对你及你的家人都不好，我不去是不想让你对大法犯罪而遭到报应。社区人员见状只好没去的走了。第二天，社区一工作人员又打电话给他老伴和儿子，叫他们配合送同修 C 到西道班报道，否则就上门强行将人带走。挂断电话后，老伴和儿子害怕了，就叫同修 C 去跟对方说句不练了，应付应付。同修 C 说：我修真善人，不能说假话，所以不练了这话我是绝对不会说的。你们在手机里查查看，关于14种邪教中有没有法轮功。再说我练法轮功你们都受益了，你们不能听从他们的谎言，不能配合他们，应该配合我才是。你们都要摆放好自己的位置啊。之后同修 C 便加长时间发正念，清除解体社区工作人员背后的邪恶因素，绝不让他们对大法犯罪。过年期间，老伴又接到社区打来的电话，说是要上门。同修 C 嘱咐老伴不能开门，老伴说他查看了手机，知道怎么对付。同修 C 便到房间里长时间发正念，请师父加持，解体社区工作人员背后的邪恶因素，不准他们再来骚扰大法弟子及家人。不一会儿，户警领着五个人前来敲门，分别是610、街道办和社区的人。老伴隔着门大声喊道：我知道，因为要开粮会了，你们真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我老伴不在家，他不欢迎你们来，我也不欢迎你们，以后你们就不要再来了。这次他们又自讨没趣地走了。结语。在邪恶持续的干扰和迫害中，上述几位同修都在师父的加持护佑下有惊无险地走过来了。作为大法弟子，务必感恩师尊的慈悲呵护，无法报答师尊的洪恩，唯有在以后的修炼道路上继续信师信法，正念正行，做好师父交代的三件事，与同修共同精进，圆满随师还。
摒弃浮夸，认真梳理内心。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我在过去许多年都有种严重的浮夸型，其实是党文化的表现。浮夸令自己对人、对己、对事的理解都浮于表面， 想法及情绪容易夸张、极端、偏激、狭隘。我意识到，浮夸心就像烟雾弹，笼罩在事物的极浮浅的表层，阻碍人深入细致的观察及理解人和事的全貌。所以我过去对事情的理解经常流于一种简单粗糙的认识，似是而非的，自己不会独立去理智思考，而是听风就是雨，容易被某个观点煽动。过去我对于修炼及心性的理解也是非常肤浅而狭隘的，还带有一种偏激和固执，不是理性的，而是非常感性。也是从几个月前我才梳理清了一些与心性相关的因素。平静。读大法网站同修文章，我注意到很多西人常说大法活动给他们的感觉是平静、平和。很多西人新学员谈起修炼感受时，也经常说感受到内心的平静。而我个人在近几个月才真正体会到平静的价值。过去我是体会不到的，因为内心离平静太远。过去提到修炼，我完全是党文化下的各种情绪起伏，要么对什么事慷慨激昂，要么对于不公平义愤填膺或嫉恶如仇。提到精进，首先想到的就是各种拼，早起啊，全力投入啊，在监狱里绝食抗争啊，背法背了多少，反正就是这类思路，但根本想不到内心的平静。在很多年前开法会听同修交流，我觉得那些谈到在监狱里绝食反迫害的或做什么大事的，那才有本事。当时听到一位同修发言，提到修心点滴，说他希望自己离真善忍更近些。虽然很多同修都感觉那篇交流挺好，触动内心，我却不以为然，觉得体现不出修炼人的本事。多年前有两位同修都是从监狱反迫害出来的，同修甲是绝食反迫害，历经九死一生，我十分佩服。而同修乙在监狱里没有绝食，而是被迫做苦工等，我就觉得他反迫害不彻底，没有放下生死，和同修甲差距很大。这就是我过去那种衡量标准。很多年过去了，同修甲的状态堪忧，而同修乙却处处体现出修炼有素。我回忆起很多同修乙的细节，他说话从没有慷慨激昂的高调，而是很平和，待人总是态度温和，平时也不急躁，更不会发火，可以感觉到他的内心总是很平静的。从法中我理解到，心性高低是修炼的关键，而是否心静以至于心定是衡量心性的关键因素。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你要想提高你自己，你得向内去找，在你这颗心上下功夫，你才能够真正的提高上来，打坐中你才能静得下来，能静得下来就是功，定力多深是层次的体现。多年前有位同修发言时提到，他打坐时感到有种发自内心的微笑。这位同修也是修炼状态比较平稳，基本没啥打文化，可惜这类发言在当年我都是看不上的，我爱听的都是比较激励人心的那种。回头看才发现，其实有些交流是偏激而走极端的，事后大家也都明白了。二十多年过去后，大家都对同修们的修炼状态看得更清了。我发现那些状态好的同修们的确都是内心比较平静的，这平静背后其实有很多好的心性，比如对于名利情都看得较淡，因此能不计得失，贪欲少自然就平静。党文化容易把人搞得情绪起伏大，内心很折腾，我理解背后其实是贪欲太多，因此想法就多，总讲着怎么得到更多好处，想要走捷径啊，走极端啊，打快拳啊，与人比，与人斗啊，等等。幸福感。有位同修提到， 说他经常感觉到修炼带来的幸福感。我当时内心被触动，其实是有种负罪感，觉得我自己怎么很难感受到修炼带来的幸福感，这太对不起师父和大法了。后来我仔细想了想，我发现自己的问题在于生活中我也很难感受到幸福感，我所感受到的是名利群有收获时带来的兴奋，这与传统社会里人们感受到的幸福感完全是两码事。修炼之后我感受到高兴，也是因为出现好事，要么同修认可我了，要么自己做的项目取得进展等等，归根结底还是名利情方面的收获。其实这类感觉还不是幸福感，而是人心被好事刺激后的一种兴奋，有点像人对于烟酒毒品等的反应，被刺激后的兴奋。从法中我理解，修炼人快修成罗汉了都不能高兴，就是不能有被任何的好事刺激带来的兴奋，而应该是不动心，也就是平静的。个人最近理解到，幸福感不是因为自己得到了什么好处，而是一种忘我的为他的感受，因此很自私的人就很难感受到真正的幸福，而只会感受到刺激带来的兴奋。从法中我理解到，宇宙特性真善人在制约着一切，无私的人其心性是比较符合宇宙特性的，因此会被赐予幸福，而自私的人其心性是背离宇宙特性的，因此很难感受到幸福。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很多现代人非常成功，名利丰收，却不快乐甚至抑郁。其实幸福感是需要一颗无私、忘我、善良的心所依托的。我回想起过去多年，当我因自己哪方面强而感到得意时，那种感觉不是幸福，而是一种自大，伴随着自满，甚至心里看不起别人。这些是不好的心性，不好的心性不可能导致出幸福的感受。还有，当我因做事取得成绩而兴奋时，也是因为得到了修炼中的利益而高兴，这种感受背后是强烈的人心，得到就高兴，得不到就失落，那颗心患得患失，同样不是幸福的感受。那位说自己经常感受到修炼中幸福感的同修，他内心经常是平静祥和的，思想简单，很善良，宠辱不惊，不自私也不自我，而我自己却自我很强，非常自私。我想这就是我与他的区别所在，也是他容易感受到幸福的原因吧。小例子，昨天看的一部圣诞电影，有个情节是成百上千的小矮人与圣诞老人夫妇一起快乐地生活在圣诞村里，其中一个小矮人自我越来越膨胀，从最初的恶作剧到后来居然想和圣诞老人争高下，妒忌圣诞老人对其他孩子们的关爱，最后内心魔变，想要毁掉一切，挑起各种争斗，试图打败圣诞老人。当他彻底失败后，圣诞老人夫妇仍不计前嫌换他回归，始终把他看作是自己的孩子。他终于良心发现，又变回成无数小矮人的一员，脸上是幸福满满的表情。我感触良多，幸福不是突出自己，妄自尊大，一颗魔变的心是无法感受幸福的。幸福是甘于做个小小的粒子，忘了自我，与其他成千上万的粒子彼此扶持，从中感受伟大的宇宙赐予每个小小粒子应得的幸福。当他内心魔变时，无论曾觉得自己多强大，多有权威，多么不可一世，但都是与幸福背道而驰的，因为是违背宇宙特性的。而当他真心回归后，看似像一粒尘埃般的微笑，但这就是幸福，就像一滴海水要融入大海才是幸福的，而不是突出自己，妄自尊大。 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你们都是一个例子，在我的眼里谁都不比谁强，因为你们都是我同时捞起来的。我联想到法中提到自心生魔，这种心一旦出现，往回返就不容易了。所以那个电影中，圣诞老人夫妇也是多次感召才唤醒了那颗魔变的心。而无论那颗魔变的心有多恶毒、多过分，圣诞老人还是把他当孩子一样，始终慈爱地等待他的回归。我联想到了师父对待大法弟子们，无论对于什么样的弟子，都是一如既往的慈悲着。而有些同修由于自我膨胀，已经走到了危险的边缘，与大法对立起来。我想对这样的同修说，快快放弃魔变的心，回归到无数粒子中，做个小小的粒子，才能真正体会到幸福。一定要相信师父一直在苦苦等着你呢。师父的慈悲是宏大的，不要用人心揣测师父。影片中那个魔变的生命妒忌圣诞老人对其他孩子们的爱，他觉得自己与众不同，应该被特殊对待。我联想到师父在经文正确对待师父家人里讲，但是作为当今人类的一员，特别是作为大法弟子的一员，有两点绝不能做，一是欺师，二是干扰救度众生，因为这是生命流去的根本界限，碰一碰都不行。我理解师父对所有粒子都一视同仁，同样慈悲。作为一个小小的粒子，如果干扰到其他粒子的被救度，那就犯了大罪，做了绝不能做的事了。而出发点就是把自己看高了，看得高于其他粒子。师父在《红营二戏义台》里讲，万古事为法来。我想到很多常人中的东西其实也都是为法而来的，可以善用，用来证实大法。这部影片的内涵也许就是这样。自信，过去我对于自信的理解也是错误的，那是基于从小被党文化较强的家长教育形成的，觉得自信就是比别人强带来的信心。比如成绩比人好，才艺比人强，口才好，人缘好，更聪明等，觉得自信就是因为高人一等的资本所带来的良好的自我感觉，其实是一种虚假又虚荣的感觉。后来意识到，这是对于自信的错误理解，背后是无神论、进化论、现代观念、党文化、魔鬼文化等，导致人在觉得比人强时，就狂妄自大，目中无人。而觉得比人弱时，就自卑、妒忌、愤恨。这类思维缺乏对生命的敬畏，以及对神的信仰。正确的想法应该是，自信是因为自己有好的品德及素养，或这些方面有提升而带来的信心，比如自立、自我管理、战胜自己的欲望等等。自信的理由原本不该是因为什么方面比谁强，而是因为自己做了对的事儿。一些有智慧的常人在教育小孩时，都懂得不要夸赞小孩的聪明、漂亮、才艺等，而是要夸赞及鼓励小孩表现出的一些美德，比如懂得分享、善待他人、忍受痛苦等。这样对待小孩，他们长大后才会有良好的心态。自己过去曾感觉自信满满，但其实基点都错了。那时是因为感觉某个方面比谁强，而当感觉不如别人时，就妒忌。当认识到并放弃错误的认知后，才发现自己其实非常缺乏自信，原因是缺乏很多内心的良好素质，比如自律、专注、冷静、耐心、坚强、勤奋等等。然后发现当自己一点点提升这些方面时，自信才渐渐增强。比如因为不发火了而增加了自信，因为做事更专注、更细心了而增加了自信等等。我觉得这才是对自信的正确认识。个人认为，自信 应该是由于在努力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的路上取得了进展。对于修炼人，那就是心性提升所带来的。专注力，浮夸还导致专注力不够，做事马虎，也就是党文化下的糊弄事儿、走形式。个人觉得其背后更深层的原因还有，由于有好高骛远、好大喜功等过度贪求的欲望，眼睛总盯着大事儿，盯着令自己兴奋的成果，而对很平凡的小事儿、小细节都不屑于去认真对待，而是容易不求甚解，走过场、糊弄。我过去对于事情出现什么不顺或麻烦的环节，第一念就是烦躁，觉得又要多花时间了，所以处理时总是抱着应付的心态，而没有养成认真、耐心、细心等好习惯。家人不时因为我做事糊弄、不用心而生气。从小我学习也很容易马虎，只求把试题记住了、答对了，而不是真正弄明白了、学到知识了。就是这种糊弄事儿的浮夸心导致的。很多同修都提到学法时有种完成任务的心、走形式，其实背后也是这种浮夸心。我发现形成一种浮夸的习惯后，改起来也并非一日之功。也许浮夸也是一种物质吧，即使对于自己最重视的学法，也经常一不留意就会走神、走形式。自己这方面现在比过去重视及提升很多了，但还是得非常注意，不然还会走神儿。同修中的表现，周围同修中也有一些因为浮夸心而不会向内找的，我想举几个例子，希望给大家一点借鉴。浮夸的典型表现为不了解别人，也不了解自己。有位同修总说他向内找，找不到问题，不知怎么找，说自己笨。这位同修与人沟通时，常常理解不好别人的想法，说的话有点像说教，和对方的实际心理常常不对接，令人不爱听。一些观念显得固执，有狭隘，不圆融。其实这位同修连自己都不了解，更别说理解别人了。我感觉也是被浮夸心挡住了，感受不到自己的细致而深入的内心活动和动机等，而只是浮于表面，比较粗糙。不过这位同修心性方面的优点也很多，他非常能吃苦，很勤劳，没什么现代观念，只是不大了解自己和别人。我自己也有这个问题，家人常说我根本不了解自己，其实现在也只是比过去有所进步，提升空间还很大。我认识到了解自己也并非轻而易举的，也需要有耐心、细致的体察和自省，有时需要慢工和细活，和做其他任何事一样要用心，如果用马虎、糊弄事儿的心态也做不好。有位同修与人沟通时，不时因为不耐心听而把别人意思理解错，自己滔滔不绝而不去倾听对方，发言时声音高，听起来慷慨激昂，虽然有时显得激励人心，但却缺乏平和和冷静，感觉有种党文化的浮夸。这位同修其实非常精进，也是有许多优点，尤其是救人的心令人感动。我自己过去就经常误解别人的意思，其实是太急躁，不会慢下来观察和倾听，目的性又强，没有耐心的习惯。现在慢慢改正后，就越来越少误解别人了。还有位同修，多年来总是容易着急上火，总说自己脾气不好，很重视却又改不了。我感觉其实这位同修有心性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但却被一种浮夸心挡住了，没有继续往深去细致思考，浮躁而急躁，说来说去只找到了脾气不好、性子急等，就停在这里了。以上是自己近期梳理内心的一些体会，与同修分享，如有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放下怨恨心，远离生死观。作者东北大法弟子。前一段时间我被邪恶干扰，一时找不到自己差在哪里，感觉自己心态很纯净，面对面讲真相也有大的突破，效果很好。面对众生能心生慈悲，感觉心性提高很快，对过去意见不一的同修也都放下了。想起同修来感得很亲切，不知自己差在哪里，心发一念，求师父点化一下弟子吧。晚上做了个梦，梦中有两个同修，过去他们是协调人，其中男同修对我说，有怨恨心的去那个屋。我说我谁也不怨恨，我不去。随后男同修就去那屋了。醒来后悟到是师父点化我有怨恨心，仔细一找还是真有，不重。对警察的多次骚扰有那么一丝的怨恨，觉得问题不大。可是过几天就得知男同修已经在今年十月份离世了，这使我警醒了，我应该严肃对待了。和女儿同修交流时，她提醒我写篇文章和同修交流，引起自己和同修的重视，并帮我拟出标题，我顺口答应，也许是师父的点化吧。梦中的离世同修是经过四年的冤狱回家，加上经济的迫害，心理的压力，有没有对警察的怨恨我不知道，因为有八年多的时间没有见面了。但是据我所知，造成老年同修殡业关走不过来的离世的，多数都是由于怨恨心引起的，长期怨恨他人引起身体出现状况，时间长了走不过来成了生死关。顺便举几个例子说明问题，引以为戒。同修甲60岁左右，修炼前有严重心脏病，做了搭桥手术，修炼后身体一直很好，学法练功救人的事都做得挺好。和儿子儿媳发生矛盾，没守住心性，把儿媳的衣物扔到外面，儿子要卖家里价值60万元的树木，自己不同意，和儿子闹别扭。此后不长时间心脏病发作而离世，都没有来得及抢救。同修乙60岁离世，和丈夫同修家庭矛盾长期过不去，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她丈夫说打嘴巴就打，说吵就吵，同修都知道。女同修长期怨恨心不去，丈夫脾气不改，最后一次是被打之后哭了半宿，睡醒觉之后就失忆了，不能学法，不能练功了，状态越来越差，半年后离世。同修丙69岁离世，夫妻都修炼，长期看不惯丈夫说话办事，装心里生闷气，也怨恨姑爷对自己的女儿不好，肺部和心脏出现问题，住进医院。出院后依赖药物治疗，近一年时间离世。还有同修的母亲离世，据同修讲，他母亲和弟媳过关过不去，产生怨恨，身体出现状况，胃癌离世。修炼就得看住自己的一丝一念来修，到最后对大法弟子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得跟上正法进程，不能总用小学生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得用高标准要求自己，让身体的每一细胞都同化真善忍，就得需要主体时时同化真善忍，逐渐纯净自己，达到新宇宙的标准。看似很小的怨恨也不行，日积月累，时间长了可能就出问题。长期不在法上修，观难积载多了，就形成了死关，到时根本过不去。所以有那么多的老年同修处在病业磨难中，有那么多的老年同修病业离世，我们要时刻警醒自己在法上修，放下各种执着和观念，尤其是怨恨心，对修炼者伤害是巨大的。人心执着无论大小不容放过，因为修炼是严肃的，特别是最近师父连续发表三篇新经文以后，我们都更加认识到了修炼的严肃性。
我们一定要用高境界标准要求自己。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恶者妒忌心所致，畏思畏气，自谓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患所迷。时时用师父的法衡量自己，用觉者的标准要求自己，才能不断地同化大法，才能不断地提高，才能回归新宇宙。
玉经，一次步行去某个地方，路程虽远，但道路平坦，而且方向固定，我只需要沿着大道向前走就行了。走了一段时间，感觉无聊，就打开手机，一边玩一边走。等发现自己在不该拐弯的地方拐弯，已经走了好远了。路边的人说，这条路也可以到我要去的地方，就是路不好走。后悔之余权衡再三，回去重新走肯定会迟到，那我就沿着这条路走吧。路上坑洼很多，雨后的坑洼有点积水，稍有不慎就会弄脏鞋子。我不敢再像之前那样慢悠悠边玩手机边走了，收起手机专心走路。等到达目的地一算时间，虽然走了点弯路，但是和之前走大路的时间差不多，不过让我有了教训，不能边玩手机边走路了。回想这段走路的经历和我的修炼的经历多么相似，曾经自己也是走在平坦宽阔道路上，轻松的工作，单纯的环境，让我能很容易在生活工作之余做好三件事。只是时间长了，每天按部就班地做着重复的事情，寂寞无聊之感油然而生，慢慢地不满足目前的工作与收入了，被人世间的名利情所带动，追寻着更好的生活，慢慢地越来越忙，越来越像常人，越来越没时间学法练功发正念，结果被迫害，之前所追求的所拥有的常人生活一切归于零。那时我才如梦方醒般发现自己已经偏离师父安排的道路很远了，失去工作，被迫离家，邪恶追捕，种种境遇让我看不清前面的方向。我站在路口后悔、恐惧、迷茫、无望。此时师父告诉我，越在无望中，可能希望就在眼前，越在觉得很无聊中，可能就是在建立你的威德。各地讲法时，什么是大法弟子？我的眼泪簌簌地落，不管我走在何方，师父一直在我身边，那我有何恐惧，有何无望的呢？因为有漏自己走到旧势力安排的崎岖小路上了，他们的安排是让我在这条小路上失去修炼的意志，从而毁掉我，毁掉与之相关的众生。但我知道，在这条路上，师父将计就计，洗净我，安排我清除邪恶，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救度与之相关的众生。我时刻保持警惕地在这条小路上走，接受之前的种种教训，按着师父的教导规正自己，因为我要为等着我救度的众生负责。这条小路不像之前的路那么平坦，那么一览无余。刚开始时，不时会感到痛苦，时不时会看不清前方。渐渐地发现路越走越宽，越走越平坦。发现指路灯已经高高挂起，我只需要按着这个方向向前行。然而这一段走弯路的经历，除了让我失去了不好的东西，磨练了人的意志，救度了有缘人，什么也不是。
此时我想到常人中的一个词，殊途同归。不管我们是一直走在笔直的路上也好，还是因为种种干扰走了弯路也好，其实都不必执着于路的本身，只需接受教训，继续按着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因为所有的干扰都是暂时的，所有的困境都是假象，因为我们都是走在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一条希望大道上。
从小事中悟道，好心为什么办了坏事？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女儿去年在医院做义工，开无犯罪证明的费用可以报销，医院财务部门寄的支票迟迟没收到，女儿就联系重新寄一张，结果一下子收到了两张支票。我稀里糊涂地把旧支票给了女儿，销毁了新的，结果可想而知，不但没兑现，还被银行罚了款。女儿说要不要联系医院再寄一张支票，我说算了吧，别再麻烦人家了，都是我的错，哪好意思再给人家添麻烦，钱也不多，咱不要了。女儿说行。几个月后转眼到了年底，女儿告诉我医院找她，问她支票上钱的去向，我才反应过来，年底了，会计要对账，肯定费了不少功夫才查出来支票上的这笔钱不对。我本想着不麻烦别人，事实上却给别人带来更大的麻烦与困扰。好心为什么还办坏事呢？我这是哪里出了问题呢？通过学法，我悟到是我的思维方式不对，我想给别人减轻负担，但是是不是真的减轻了负担，那不是我说了算，应该是别人说了算呀。我觉得这样能给别人减轻负担，我就这样做，那不是为他，是执着自我，执着自己的认识，执着自己的想法，我应该这样想。如果我是那个医院的财务人员，别人这样做会不会对我有帮助？如果我站在别人的角度看问题，就会意识到有个对账的问题要解决，这个常识我是知道的，只因为没站在对方角度上考虑问题，就忘记了这一点。如果我用正确的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的角度看问题，就会发邮件告知对方，支票没有兑现，但由于完全是自己的过错，不想再麻烦对方，这笔钱就放弃不要了，但财务上需要知道钱的去向，所以发邮件告知。这样做，事情肯定会做得好一些。事情虽小，但往大处想想，还是挺有意思的。作为大法弟子，我们的使命是助师正法，也就是说，我们的愿望是帮助师父正法。旧势力的参与，用他们的话说，也是要帮助师父正法。从这一点上看，好像没多少区别，为什么结果就差得那么大呢？旧势力成了正法的魔，我们则成为了宇宙中最幸运的生命。而事实上，我们也没帮上师父什么，都是师父在帮助我们。现在我才开始有点明白了，区别在于我们想帮助师父，使用的是师父要求的认可的方式，随师下走，而旧势力则是站在自我这个基点上，我觉得这样对你好，我觉得这样对你有帮助，我就这么做，那不是为他的善念，那是执着自我，执着自我的认识，执着自我的观念，觉得自己对，觉得自己了不起。其实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早已讲过，作为旧宇宙的生命，包括一切生命因素，在正法这件事情上，在我的选择中，所有的生命都来按照我所选择的来圆融它，把你们最好的办法拿出来，不是为改动我要的，而是按照我说的去圆融它，这就是宇宙中生命最大的善念。可是旧势力不是这样干的，他们是把他们的选择作为根本的，而把我所做的一切作为他们所要的那一切圆融，整个反过来了。得法20多年了， 到今天才刚刚明白了师父讲法中的一点点内涵。你说我这个学法是怎么学的呢？汗颜呀，学法学得好的同修肯定早就明悟了其中的道理，扭转了自己的思维方式，我跟他们的差距是多么的遥远。写下此文，希望提醒同修重视学法，以法指导实修，尽快提高。个人认识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跳出被迫害的思维，作者不惑。同修被非法抄家后流离失所，家属和办案人员讲真相时，办案警察不愿听真相，还说了一句，你总说他没罪，为什么要跑？家属一下子不知道如何回答。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只知道是不配合邪恶，但是想不到一个能让常人理解和信服的答案。后来请教其他的同修，同修的回答是这样的，当事人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行为，是办案人员在违法犯罪，当事人怎么会配合犯罪分子的违法犯罪行为呢？所以离开就是不配合警察犯罪。看到这个答案，一下子找到了差距。我们一直都在强加的磨难中转圈，没有跳出被迫害的思维，没有从心理上100%地认为自己做的事情是罪证的，是无罪的，没有100%地认为我们是自由的，不配合是理所应当的。我们大法弟子所做的讲真相的事情，在人间来看是公民的自由，没有违反人间的任何法律，在天上来看是为了救人，是整个宇宙中最伟大的事情。那么无论警察抄家时抄出多少本书和资料，都不能构成犯罪证据。无论警察因此对我们采取什么强制措施，我们都不应该承认。无论我们选择回避或者面对，那都是一个公民的自由。这个道理貌似都明白，我们也是以此为突破口，运用法律反迫害的。但是我发现自己有意无意会陷入到被迫害的思维中。警察抄家，凭家里资料的数量，说出要判刑多少年。即使心里知道我们所拥有的东西都是合法财产，我们做的事情是最正确的，但是听到这一消息时，我们为什么会动心？因为自己没有跳出被迫害的思维，就是我没罪，但是他们会迫害我。当警察上门时，第一反应是要收拾东西。当然，如果是为了保护大法财产，不给众生犯罪机会，这个心态是没有问题的。是因为觉得警察是来迫害我，他们会以家中的书本多少来构陷我。当所谓的敏感日快到时，心里会紧张，因为凭借着以往的经验形成的观念，觉得警察会上门。即使心里知道他们上门骚扰是非法的，但是把自己摆在被迫害的位置上，因此他们上门成了理所应当的了。中共发动的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20多年了。表面上看，中国大陆很多同修遭受过直接的惨无人道的迫害，我们也运用各种方式来反迫害，但是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大法弟子遭受迫害，大法弟子反迫害只是世间的表现，而实际上遭受迫害的是世人及被邪恶利用的人。我们反迫害也是反对邪恶迫害他们。这一点，我们是否从心理上100%地摆正了这个关系呢？师父讲，再一个我想说一说，就是我们大法弟子在这么多年被迫害中，不断地在揭露着迫害，叫世人看到迫害中栽赃陷害的谎言，这实质上是在挽救世人， 因为真正被迫害的不是大法弟子，而是世人。我早就说过这话，大法弟子只不过是在这种巨大的压力、真实的生与死的考验中走向圆满的过程。摘自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师父还说，真正被迫害的不是你们，而是世人。摘自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师父的法十几年前就讲给我们了，可是我到现在才意识到自己一直把我们的位置摆错了，一直把大法弟子摆在了被迫害的位置上。那么邪恶是否也会抓住这一点来没完没了的干扰呢？我们都知道这场迫害是旧势力强加的，是不被承认的。无论再高层次的旧势力，他们都是属于过去，没有未来。而真正的大法弟子是归师父管的，是不受旧势力所制约的。那么为什么旧势力强加的这场迫害还真的迫害到了一些大法弟子呢？师父讲，现在科学认为时间是有场存在的，不在时间场的范围之内就不受时间的制约。摘自转法轮。从这句法中我悟到，如果我们把自己摆到了被迫害的位置上，是不是就承认了旧势力的迫害？是不是就承认了旧势力可以迫害到我？是不是就进入了旧势力制造的这个迫害的场中？那是不是就真的被旧势力所制约了？实际上，我们本来就不在这个场的范围之内。我曾经被抄家绑架流离失所，很长时间都是在屋子里学法发正念。当然，这段长时间入心的学法与发正念，为我走接下来的路打下了基础。但是那么长一段时间没有做救人的事也是很大的损失，时间长了感觉这种状态不对，想突破又有重重顾虑。后来我想到法中讲的，释迦牟尼瞅瞅他说，我叫你打扫的是浴缸。摘自转法轮。释迦牟尼让他的弟子打扫浴缸，弟子就应该照做，不应该怕这怕那。师父叫我们做什么？叫我们做好三件事，那我就应该去做。突破了之后，有种柳暗花明之感。后来我回想起那段时间的状态，那个时候我认为我是遭受迫害的，我是被邪恶追捕的，所以我不应该多出门，不能去讲真相，不能做这，不能做那。某天发正念，看到自己被笼子困住，当时我觉得是旧势力困住了我，不能让我做自己该做的，所以整天思考的是如何把困境突破，再去做救人的事。可是等突破了，我才发现困住我的不是旧势力，不是另外空间的邪恶，不是世间疯狂的迫害形式，而是自己的人心，怕心。师父讲，你们也要明白，自然是不存在的，而必然是有原因的。其实，自然是常人解释不了对宇宙、对生命、对物质的现象，而不负责任的自圆其说。他们也想不到那自然的本身是什么。由于受这种意识的影响，你们认为这一切磨难都是必然的，就是这样的。产生一种无可奈何的消极状态，所以你们人的一面要明白，而更主要的是得了法的那一面要清楚。摘自《精进要旨》道法。从这段法中我悟到，如果我们一直把自己放于被迫害的角色中，就会把警察抄家绑架上门骚扰当成了必然，就会使磨难没完没了下去。而我们是来清除邪恶、助师救人的，不是来承受迫害的。孙悟空看到妖精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什么？拿起金箍棒除妖救人。 他不会思考妖精是来迫害他的，他没有被迫害的思维。以上为个人所悟，层次有限，如有不当，请同修慈悲指正。
2023一年中的修炼点滴，作者大陆山东大法弟子重生。再过几天就将进入2024年了，想到此我思绪万千，还是将自己一年中的点点滴滴总结一番，对自己一年的修炼回头看上一眼，因为我感到这一年是自己修炼路上值得反思与铭记的一年。这一年是自己转变观念，站在慈悲救度众生的角度，展现大法威德，救度有缘人做得最好的一年，也是我修炼心性提高最快的一年，也是我收获最多的一年，也是自己走向成熟的一年。所以今天静下心来，我将自己一年中的部分修炼故事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一、心性在背法中有了更快的提高。坚持背法是我多年来学法的必修课，至今我已经背完转法轮19遍了，20遍已背到第6讲最后一个小题目了。坚持背法能使自己的心性在背法中得到提高，因为背法能使自己在静中学法，能使自己的主元神真正学法，不至于学法不得法。开始背法时，我是一个句号一个句号的背，后来一段一段的背，再后来一个小题目一个小题目背，最后我发现法背熟了，背法中有时还会出现思想溜号。今年背法时，我让自己背过一段后合上书，想想师父讲的法自己做到了多少，有做不到的就记下来，这样每天查找自己的过失。至今我已记录100多条没做到和没做好的地方，平日里尽量归正自己不在法上的言行，心性提高的比较快，同时在归正不在法上的言行中还能巩固师父讲法内容，效果很好。二、带着慈悲心发放带有师父讲法的真相材料。今年从1月27日明慧网出来带有师父讲法的明慧周报，我就开始向世人发放这份特殊的救人材料。在发放带有师父讲法真相材料过程中，个人认为这次发放的真相材料和以往发放的真相材料是不一样的，因带有师父的讲法，所以发放起来更应该理智的带着敬畏和真正救人之心发放，让世人看到后能够真正明白真相得救，尽量少让世人因为自己发放不周而造了业，那样会对不起救度不了的世人，对自己也会起到不好的负面作用。对于当前发放真相材料过程中的做法，个人认为在大陆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都是协调人，发放资料的同修都应该自动协调好，一定重视起来。我自己是这样做的。其一，让明真相的世人和刚得法的新同修，他们过去没做过救人的事，一起出来发放。我找到这样的同修后，先给他们讲明白师父救度世人讲法的重要性，让世人看到能得到救度的重要性，他们明白这次发真相的重要性后就会参入进来。其中有一个同修听了嚎啕大哭，他一次也没发过真相，当场要了30份。开始我找到了这样的几个同修和世人，他们都能帮助传递，有的要30份、20份，最少的也要15份，效果很好。
我用这种方法发了近200份，因为他们会面对面送给他们的亲人，救人的效果良好，还可以送给自己的亲戚，让亲戚再送给亲戚的亲戚，这个方法也很好。我将我的亲戚都送给他们后，他们都愿意再送给他们的亲戚。此方法我也发放了100多份了，这样发放比我们看不到世人的面发放效果会更好的。其二，在自己小区里发放，我发放时先发好正念，求师父加持，也给真相材料加正念，然后将每一份真相材料用带胶的袋子装上后粘到世人用户门上。第一天发了后，第二天我再检查一遍，将世人没收走或者扔掉的捡回，重新整理发放，以防世人造业。以此类推，天天检查上一天的，发放当天的。可是事情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发放到十多天时，有一天，我发放的真相材料被小区的一个保安全部从世人的门上都拿下来了，还好没有毁坏，放在单元门外堆放着。我重新捡回来后，整理好又发放出去。就在我发放这些材料时，师父的一句讲法在我大脑里反复出现：全力去做，做就把它做好，否则的话就别做。引自各地讲法11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我就想，是啊，我做这么神圣的事情，不做就不做，做我就一定要把它做好。师父能把大法捧给我们，送到我们家门口来，我一定要把师父给世人讲法也送到世人家门口，必须做到户户到人人看，不能让不明真相的人再毁坏真相材料，要智慧理智的去做。我加强了发正念的力度，让师父帮忙，不管世人做了什么，不生负面想法，做到带着救度世人的善念去做。我有了一定要做好此事的正念，从此再没出现那样的情况。发放过程中，我还遇到一次，我刚发完不到2小时，清理卫生的就到了我发放材料的楼道里了。我看到后马上发了一念，不能让世人毁坏真相材料造业。然后我看到清洁工的小推车里放了刚清理的2份材料，我就随手拿了起来。这时清洁工又在另一楼道里清理了2份。我说，这是什么材料？他说，法轮功发的。我说，我看看吧。他说，看吧。我又拿了一份，给他留了一份。我说，你也看看吧，这材料内容可好了。他哎了一声，走了。如果不是在本小区里及时处理，可能会让世人扔掉材料造业的。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发的真相越来越顺利，世人丢的越来越少。当发到 80% 左右的时候，出现了有一些单元门打不开的现象。我带着真相材料，发着正念，来回走在小区世人单元门前的路上，并求师父给打开单元门。打开了，发了，又打开了，又发了，天天这样，把十几个从来不能打开的单元门，师父全给打开了。我心里高兴，也为世人高兴，师父太慈悲了。发放过程中，我还将适合粘贴内容的真相不干胶贴在了一楼每个单元的楼道的天棚上面，世人走在楼道里很容易看到，避免粘在楼道管道上被清理卫生的毁坏。贴了一周后，我检查一张也没被毁坏，效果很好。整个发放过程中一直在师父慈悲呵护下进行着。当我基本发放完毕后，我算了一下，按照发放的户数计算，世人扔掉了的不到 8%， 毁坏的基本没有，只出现了2次将真相师父的经文拿走了，将里面放的祝你平安毁坏了，我捡回来后适当的处理了。发放过程中，我还发现到，只要前几年看过多次真相材料的住户，
很少扔材料的，有20几个单元。从瘟疫开始，我曾给他们发过5、6次真相，这次基本上一家也没有毁坏的，特别是有4个单元干部家住户，一家也没毁坏，全部接受了真相。为此，我想今天的大法弟子，我们的师父把大法送到我们家门口来了，我们就应该将师父救度世人的法义不容辞地送到世人的家门口来。我认为这是完全应该的，也是必须要做到的。三，闯过突如其来的磨难。今年5月中旬，丈夫的身体突然亮起了红灯，左腿走路拖地，还出现了不爱说话、动作迟缓、感知功能减弱、对冷热感受不灵敏，很热的饭菜他也敢吃，还出现了大小便失禁、不能自己翻身等一系列不正常现象。在此情况下，我陪丈夫看师父的广州讲法录像，用了5天的时间看完了第一遍师父讲法，接着又用了3天的时间看完了第二遍师父广州讲法录像。因为丈夫学大法的目的不纯，完全是为了治病的，他身上不好的症状不但没好转，反而还加重了。母亲节，女儿来电话，电话里听到丈夫说话有点不对头，就问我，我如实地告诉了女儿实情。过了2天，女婿驾车把我们拉到了北京，在3甲医院挂了号，准备查找丈夫得病的原因。我们5月22号来到北京，23号看了专家门诊，29号住进了3甲医院神经内科，开始了检查诊断全过程。住院期间，我一直给丈夫放师父的讲法录音，可他听得也不入心，他身体各种症状一天天的加重。开始医生对我说，丈夫可能患的是抑郁症，也可能是老年痴呆。对医生的结论，我一概否定不承认。我每天晚上10点医院查完房后，我待在一个角落里，先练完第5套功法，再发正念1个多小时。发正念时，经常出现丈夫的主元神离体的景象，我不停地呼唤丈夫的主元神，不停地清理丈夫另外空间的邪恶乱鬼，请求师父救救丈夫。由于生出了急躁心和放不下的亲情，不理智的有替丈夫承担罪业的想法，就这不正确的一念招来了后来邪恶对我的迫害。丈夫后来做了脑核磁，医生怀疑是脑瘤，决定做脑活检才能最后确定结果。这样在神经内科住了13天后，丈夫又转到了神经外科。转到神经外科后，丈夫的症状更重了。有一天晚上，他自己上厕所，竟走到隔壁的病房去了。后来让值班护士送回了病房，护士将我教训了一顿。丈夫小便不能自控，经常尿湿了床，他会在湿床上躺着也不知道，有时吃着饭就尿下了。我要给丈夫天天换洗衣裤，有时他在厕所里一待就是半天也小便不出来，可刚起身他又尿在了裤子里。我就是天天面对这样已经成了完全不能自理的丈夫。记得那天做脑活检回来，当晚上需要6个小时不能睡觉，我看着他不让他睡觉，可丈夫就是不配合，就要睡觉。可是到了让睡觉的时候，丈夫又不睡觉了，丈夫将身上的仪器不断地拔下来，我找值班护士，护士过来劝他也不听，最后我没办法，只有把他的双手用布袋子捆绑起来。丈夫就是这样已经理智不清，控制不了自己。在外科住了9天后，我们终于结束了22天住院的那段不见天日的艰难日子。22天里，我每天只能睡很少的觉，经常彻夜不眠。丈夫出院后，我们回到了女儿家，在家等待活检结果。10天后，活检结果出来了，结果丈夫患的是中枢神经 脑淋巴瘤，专家建议马上到血液科医治。女儿又挂了血液科专家号。7月4号，我和丈夫、女儿、女婿一起来到了三甲医院血液科。专家跟丈夫交流了几句话，就让丈夫先出去，而后跟女儿、女婿商量治疗方案。女儿哭着要求医生给丈夫做化疗和放疗，可专家说，不行，你爸现在免疫力太低，现在做这些治疗很危险，会有生命危险，不适合。医生强调，中枢神经脑淋巴瘤很不好治，何况当时丈夫的免疫力很差，根本不能进行这种治疗。最后，专家看在女儿的孝心的面子上，给了一个治疗方案，就是靶上治疗。此药毒性很大，说明书上说，第一周每天吃三片，一周后就不能吃三片了，就要减半，因副作用太大，病人会受不了的。面对现实，无奈，也只能吃吃看吧。回家后，因丈夫自己还不能自理，大小便还不能自控，一切还需要我照顾。面对此情，我问丈夫，你害怕死吗？丈夫说，不害怕。我又说，你认为你的病医院能治好吗？他说，很难。我又说，你敢不敢我们共同赌上一把，你将自己全部交给大法，交给大法师父，师父肯定会救你的。丈夫说，也只有这一条路了。好吧，那就活马当成死马医吧，从今以后我就学大法吧，把自己交给大法师父吧。我说，我会陪着你一起走出死亡，走向光明的。决心下定后，我天天陪着丈夫看师父广州讲法和大连讲法，还有澳洲讲法录像，每天基本上看两讲以上。看的过程中，我让丈夫盘着腿看，可丈夫的腿像两根硬棍子，根本就不打弯。别说双盘，他连单盘也盘不上。我鼓励丈夫说，慢慢来，你一定能盘上的。丈夫反复练习，反复拉腿，疼丈夫也坚持。几天后，丈夫能单盘了。又过了几天，丈夫竟能将两根硬棍子交叉起来了。经过半月的练习，丈夫最终能达到双盘了。双盘开始非常疼，疼得丈夫浑身冒汗，打冷颤，眼冒金星，可丈夫就是要坚持，坚持，再坚持。20天后，丈夫能双盘半个小时了，丈夫终于突破练功第一大关。而后丈夫开始晨练，至今丈夫已练功有一个多月了。丈夫就这样天天学法练功，丈夫的身体也有了明显的好转。从学法10天后，丈夫大小便就能自控了，也能正常的与人交流了，可是还需要我督促，他自己就是精进不起来。8月5号上午，我与丈夫交流，问他，你真的能达到100%信师信法吗？他举起双手说，我现在就是这样，学法和医院举棋不定，到底有多少成功不定数。如果去医院检查一下，病情好转了，我就会相信大法的。我听了丈夫的话后，当场就哭了。我说，我找到了大法不能在你身上发生奇迹的原因了，就是因为你不能做到100%信师信法，师父给了你很多很多了，你吃药本来副作用是很大的，可是你吃了一个多月的药了，你一点副作用都没出现，这还不足以证明师父在管你吗？没有师父管你，你能好得这么快吗？如果你做不到100%信师信法，你上医院做检查，也会给你来个假象，可能检查结果还会和原来相同的。可是你自己明白，你现在这样是什么起的作用？那是药的作用吗？如果药能起这么大作用，医生早就给你治好了，不是吗？丈夫听后震惊了，他说，对啊， 我这是怎么了？我这哪像个学大法的呢？丈夫对我说，我今天就把药停了，我就一心一意地学大法，我就做到100%信师信法。我说，你做不到100%信师信法，你对得起慈悲的师父吗？你知道师父为你付出了多少吗？丈夫说，我知道错了，我向师父道歉。他双手合十，请求师父原谅，发誓今后保证做到100%的信师信法。四，在新的环境中当好小和尚。丈夫得病前，家里财务、做菜、洗衣服等都是丈夫经营，我只管着家里拖地、面食、整理菜，陪着丈夫赶赶集等，其他时间我全部用在修炼上。丈夫这一病，什么都要我自己来做，特别又是住在多少年没在一起生活的女儿家里，一切都得从头来。女儿家里的饮食与我们又不太相同，就说做粥吧，我们在家里一天也就是两样粥，可女儿要求喝粥不能重样。有一次早上我只做了一次黑米粥，晚上女儿就提出明天不让我做黑米粥了。我心里想，我只做了一次，怎么就重样了呢？女儿家里四口人，每天换洗的衣服有十几套，几乎天天要洗一大洗衣机衣服，洗完后要晾晒，晚上需要分类收起来，每天需要拖3遍以上的地板才能保持室内清洁，每拖一遍地需要半小时之多，早上7点还得送外孙上学，需要1个多小时，下午4点后还得接回来，也需要1个多小时，中午我还得做饭，有时我和老伴2人的饭，有时4个人的饭，外加2头的饭还需要时间，每天我需要2.5个小时练功，1个小时发正念，还要2个小时以上学法时间。这一天我真的是好像必须使用分身法，或者能将时间放大几倍才能做好这一大堆事情。学法跟不上，人心就会多起来，人心一多，旧势力就会钻空子。记得端午节前一天，女儿值班，那天晚上我练完第四套功法后，本来我在丈夫的右边练第五套功，可是那天晚上丈夫身体斜躺着，我推了他一下，他也没醒，我就在他的左边开始练功。练到将近一半的时候，我就感到一股强大的力量将我从床上推到了地上，我的左侧头部撞在了女儿家的大衣柜边的钢板上，我没有理会，翻身起来上床继续练功。此时我看到床上哗哗滴血，我马上开灯一看，满地是血，我的衣服已经被血洗透，我一手捂着头，一手找了一条毛巾将地上的血擦干净，我想将头上的血止住，可一个人怎么也做不到，无奈我叫醒了丈夫让他帮忙，可丈夫当时什么都做不了，我用了3条毛巾都很快被血洗透了，一个纱布绷带缠上后很快血又流出来了，我知道止不住血就很危险，人有多少血这样流下去啊，我心里求师父救我，我让丈夫协助我将绷带缠紧，又在绷带外放一条毛巾。此时我又找到了外孙游泳的一个塑料泳帽，我费了很大力气将塑料泳帽套在了头上，此时看到血是暂时不往外流了，我马上简单收拾完战场，上床发正念，发了1个多小时的正念，头上的血总算止住了。此时已是凌晨2点多了，我马上躺下睡觉，我右侧躺着，不一会儿就睡着了，整个过程我一点都没觉得疼，我知道是师父替弟子承受了，谢谢慈悲的师父。5点起床，发完1个小时的正念，我到厕所整理头，我想我不能带着头上一大堆东西让外孙女儿看到怎么办， 我将头上包装的东西都拿下来，头已经不出血了，只是头发被血沾到一起了。我将表层头发慢慢掀起来，盖住下面后，我就到灶房和面、备菜、切肉，准备中午包包子。女儿回来后并没发现任何异常。第二天我照样送外孙上学，因为半个头被血沾着，我戴了个帽子，别人也看不出来。下午我想，我得将沾着的头发洗开，打开洗澡热水器，我慢慢地洗起澡来。洗完后伤口一点也没疼，也没出血，只是等擦干头发时，手一摸伤口，伤口被一块很硬的大血块盖着，我也没理他。一周后伤口基本完全康复，我才跟女儿讲了真相，借此还弘扬了大法。我说，妈妈不学大法，头上的大口子不吃药不打针一周就能好了，这是不可能的。女儿也很相信大法的神奇。此事我知道这是我自己求来的，我说过要替丈夫承担罪过的话，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我知道旧势力是想要我命的，是师父又给了弟子一次生存的机会。因为按照我坐的位置，掉到地上也不可能头撞到钢板上，更不可思议的是，我是往后仰着落地，不可能磕到左腿膝盖以下。可左腿膝盖以下出现一块大青，所以用常人的思维很难理解的。我的头骨当时是被劈开，有十几公分长，因为两个多月了，劈开的地方用手摸摸还有软软的感觉。旧势力一招不行又来一招。一天我正在收衣服，我将两米高的一件衣服往下坠，刹那间从架子上掉下一个很沉的铁夹子，落在我的右侧头上。我用手一摸，出血了。我不管它，该干啥干啥。又过了一两天，我又被开着的铁窗撞上了，直撞到了我的头顶，手一摸也出血了。不管它，我还是该干啥干啥。旧势力一看这招不好使，又给我来了个心性上的考验。一个周末，女儿买回了新家具，要换房间，一大早我就将我们房间东西收拾好了。可到了晚上，女儿也没有要换床垫子的意思。我对女儿说，你们只要先将床垫子换过来，明天我们就可以做很多事情。女儿一听火了，带着怨气地说，换换换，没好气地换了垫子，当时带着很大的怨气和怒气。吃晚饭时，我真的是很难忍受，我辛辛苦苦为家里忙里忙外的，怎么能对我这样呢？愤愤不平的心出来了，我的泪水直往外冲。为了不被别人看到，我忍着泪喝完了粥，冲进厕所，眼泪直奔而下。流了一会儿后一想，我是练功人，我不能做到坦然而忍，就不像个练功人。我心里想起师父的话，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引自转法轮。我迅速稳定好自己的情绪，到外面和大家一起遛弯去了，这一关算是过去了。师父说，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引自李洪志师父的著作《转法轮》。过了几天后，一连两天下雨，凉台上的衣服不干不好收，女儿可能认为我有意不收。我说衣服不干不好收，女儿说叫我就收了。我说好吧，那就收。我将不干的衣服收起来，整理后送到女儿的房间。女儿说，孩子的衣服怎么不干？我说因为孩子的衣服都是棉线的，不好干。尽管我这样说了，此时愤愤不平的心又出来了，心里想，我说不干不能收，是你让我收的，反过来又来找我的错。此想法一出来，这次我就瞬间抓住他了，这不又是愤愤不平的心吗？我要灭掉你，不要你， 心里马上亮堂了很多，我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了。这样在女儿家住了半年多的时间里，我真的感到自己由一个大和尚变成了一个烧火做饭的小和尚。不过想想也不错，没有这个环境，我怎么提高，怎么能升华上去呢？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我要利用这个复杂的环境修好自己，因为我还要在女儿家继续住，这个环境我还得去适应，我这个小和尚还得继续当下去，直到修好自己。那时我想会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五，一年中救人中遇到的感人小故事。一，默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100遍巨疼瞬间消失。今年5月29号，因为丈夫身体不好住院了，同一病房的病友还有一个老家徐州的夫妇，那个男病友患脑血管瘤，动手术后当天晚上出了很多血，第二天开始输液，其中有一种药水输液时特疼，病人会很疼很疼的，把一个大男人疼得大声喊叫不停，有时还把输液管拔掉。他老伴找护士，护士给他讲道理，让他忍一忍，他当着护士的面答应了，可是护士一走，他疼的就把输液管关掉，老伴没办法又去叫护士，护士怎么讲道理他也不听，护士没办法，只有请示主治医师来做处理。主治医师告诉他，让护士给打止疼针，让他忍一忍，等医生走后，这个病人实在忍不住就开始大哭起来，哭得那真是撕心裂肺。我看在眼里，心想我得去帮帮他。我到他跟前说，大兄弟，我已经告诉你了，只要诚心默念九字真言，就会发生奇迹的。我已经给你讲过大法的真相，给你三退了，你已经是受大法保护的人了，我们师父一定会帮你的。来，我陪你一起念九字真言好吗？他说好，我陪他一起念起了九字真言。我板着手指头数着，1遍2遍3遍，一直念到100遍。我问他，大兄弟还疼吗？他高兴地说，不疼了，不疼了，大姐啊，你可救了我了。我说，不是我救了你，是我们的师父慈悲，你以后一定要天天默念九字真言。他说，一定一定的，双手合十说，谢谢大姐，谢谢大姐，这真是大法的神奇，师父的慈悲啊，谢谢师父。我又给他老伴讲了大法的真相，做了三退。他老伴又说，他女儿结婚多年了，一直不能生孩子，大法能不能管用？我说，你能做通女儿和女婿的工作，先三退，然后俩人一起天天默念九字真言吗？他说能。我说，那我就给你女儿用化名王希望和女婿李德子三退，只要他两个能真心信佛，诚心默念九字真言，师父一定会慈悲他们的。夫妻俩人都很感动，双手合十说，谢谢大姐。远隔千里之外的有缘人，一家四口就这样得救了，谢谢慈悲的师父。二，两颗草莓救了两个有缘人。前几天我去赶大集，赶完集回家，路过赶集的门口，看到一个老太太对我微笑，我赶紧应笑。她说，赶集买啥了？我说，买了最好吃的。说着话，我拿出一颗草莓，很贵的白娘子草莓，递了过去，老太太马上放兜里了。她说回家给她老伴吃，我一看就又拿了一颗送给她，她又一次装在了兜里，双臂抱着我，真像多年没见的老朋友那样亲。我说，你真是个有缘人呢。我马上给他讲了法轮功基本真相和三退保平安，我给他起了个化名做了三退，我又给他一个护身符和一份师父 为什么会有人类经文，他说我带回家给老伴儿看。我问你老伴儿信大法吗，他说信，他在家经常念法轮大法好。我说你老伴儿是不是也入过党团组织啊，他说他还是个全国劳动模范，是个老党员了。我说也得给他退出来，他才能真正得福报的。他说那你快给他也退了吧。我说这得他自己同意才算数的。他说我回家跟他说说，他肯定会同意的。告诉我他姓什么，我说那你记住，我就用他的姓加平安两个字给他三退了。他说记住了，一定会跟老伴说的，还说他一定会接受的。最后我叮咛他一定常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他说一定会念的，还当场就大声念了起来。我说下一集我再给你拿一些真相给你，带给你老伴看。他说好的，下一集我就在这里等你。我说好的，不见不散，两个生命就这样得救了。下一集我又给他送了一些真相材料。三，随处都有有缘人。前些日子在大集上，我买了一个女子的菜，给钱时听她说话口音好像是东北人。我问你是不是东北人，她说是。我说你们东北出了个大气功师，你知道吗，她说不知道。我说你听说过法轮功吗，她说没听说过。我说法轮功就是你们东北那个大气功师传出来的，法轮功让人做好人，你只要成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你就会得福报的。他说这么灵，我说是的。他说那我就念念试试。我说你还得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你会有更大的福报。他说那你给我退出来吧。我说好的。最后我又给他一个真相护身符，我告诉他回家告诉家人，让他们引念九字真言，也会得福报的。他高兴地说好的，一定的，谢谢了，一个生命得救了。还遇到一个卖菜的，我问他你听说三退保平安了吗，你接到李师傅讲给世界众生的经文了吗，他说三退我是退了，共产党太坏了，现在没有听他说的了，他光说假话，我们老百姓不听他那一套了。我说对呀，你说的真对，你一定常念九字真言会保平安的。我送给他一个护身符，他马上放兜里说好护身不离身。我给他一份师父的新经文，他说我们家经常看你们法轮功给的书，都是大实话。我说你们家一定会得到大法师父保护的。他说年前我们村的人大部分都阳了，可我们家谁都没阳，就是出现不太舒服的感觉也很快就好了。我说你们家这是沾了大法的光了，以后继续看真相会继续得到大法的保护的。他说会的，一定的。上周家里换燃气表，那个师傅进来后，我主动与他打招呼，我说你干这工作很辛苦的，他说干长了。我说现在天灾人祸瘟疫这么多，你出门要多加保重。他说现在共产党就会造假，我们村从武汉回来的人说瘟疫期间他被封在家里差一点饿死，说共产党摆一些好吃的，拍完照录完像后就再拿到其他地方拍照录像，根本不是给老百姓吃的，是做给当官们看的。现在这个共产党完了。我说对呀，你三退了吗，他说没听说呀。我给他讲了三退真相，又给他讲了法轮功和藏字石真相，他听后马上答应三退。我又给他一个护身符，他说大姐再给一个烧给我妻子。我又给了他一个。我说你回家给你妻子 好好说说，他想三退，你让他把自己名字写在钱上花出去也会起作用的。你和你妻子一定诚心念护身符上的九个字，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会得大福报的。他边往外走边说，知道了，谢谢了。四，救人的聚会，警察三退得救，双手合十说谢谢。年前的一天早晨，接到老朋友的一个电话，说当天中午几个当年的老友要在一起聚聚。我想这可是一次救人的好机会。接到老朋友电话后，我马上准备了一些真相材料和护身符。10点时，朋友们到我家大门口接我和丈夫，我们一起到达了目的地。见面后，我们一一介绍了分别后20多年的各自家庭情况和孩子们的情况。寒暄过后，我就开始给他们讲大法真相，并劝三退。一个政府高级领导家属说，法轮功是挺好的，我大姑姐一身病就是学法轮功学好的。我说是啊，02年你让我叫你们单位那个同事给你烧大圆满法交功带，后来我问他家属，他家属说没给你烧，将近20年了，这件事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多少年来不知道你的具体住址，也没给你烧。今天我把法轮功所有大法师父讲的法，还有交功带、练功音乐、大法歌曲、电子书等等都给你烧来了。我拿出一个 U 盘给他，他高兴地接了过去。我又给了他几个护身符和真相材料，他都一一的都接受了。他说三退的问题，多少年前他的一个亲戚就给他们全家做了。我说那你们全家都会得福报的。他说就是我妈和爸身体不好，太操心了。我说你让二老天天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肯定会达到身体健康的。他说好，明天我就给他俩送护身符，教他们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我说好的，二老一定会得福报的。我对另一个朋友家属说，听说三退保平安了吗？他说没听说过。我给他讲了三退的真相后，他马上答应三退。我又送给他真相材料和护身符，他都很接受。我说孩子和丈夫也要三退才能保平安。他说那怎么办？我说一是让他们写声明贴在电线杆上，或写在钱上花出去都起作用。还可以这样做，你能确认他们能听你说，能愿意三退，我给他两个起化名，你告诉他们，让他们知道自己三退的名字也行。你再给他们我给的真相资料，让他们好好看看，明白真相也能保平安。他马上说行行，我一定告诉他们，一定让他们看看材料。还说那我家以后既有幸福又有平安还有健康，我们一家人太有福分了。我又告诉他一定回家都念九字真言，他说一定的。最后我对另一个在公安上班不久前才退休的家属讲真相，家属很认可，马上答应三退。我说就不知道你家那位警察想不想三退。我们两个正在说着此事，那位警察从屋里出来，师父给我智慧和勇气，我马上对那位警察说，想给你办三退保平安，你愿不愿意啊？他马上说愿意，然后双手合十说谢谢。我说这个年代健康平安第一，其他的什么都不重要。他说对对，只要是平安健康我都相信。就这样老两口都顺利三退。我又给他们两个护身符，叮咛他们回家多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在场的还有几人以前就退过了，来去共几个小时的一次聚会，共有两个党员、一个团员、两个少先队员，共5人做了三退得救了。他们还给自家的孩子每人带了一份真相资料，让他们的亲人也明白真相得救度。结语， 一年里，我做了一些修炼人应该做好的事情，感到自己在这一年中成熟了很多，感到自己神的一面在苏醒，感到这一年是我心性提高最快的一年，也是修炼的路走得最平稳的一年，也是我走向成熟的一年，也是我收获最多的一年。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个人体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作者高远。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句古话，是古人站在传统文化的基点上总结出来的。我一直把其中的道理解为赚钱的方法或手段，比如公平买卖、童叟不欺、不缺斤短两、诚实守信等。当我对传统文化有一定认识时，发现这样的认识仅仅是表面，能称其为道有其深层含义。笔者举两个传统文化故事来印证。明代学者冯梦龙在其著作《三言》中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个读书人在京城的吏部等待选授官职，没事出去游玩，碰到一个算命的告诉他吏部会安排他去某县任职，到了那儿谁送你东西尽管放心收下。他也是半信半疑，结果吏部出了结果，安排他到某县任职。他到了那儿，谁找他办事、送钱物等，他都照收。民众都说他好，上司对他也很满意。任期满了之后，上司给了他优等的评价。他回到京城，吏部安排他到另一个地方任职。那个算命的叮嘱他到了新的地方不可强取一分一毫，因为他习惯于受贿了，结果闹得民怨沸腾，上司认为他是个赃官，参了他一本，被押送回京城。在路上碰见了那个算命先生，问其中的原因，算命先生告诉他前世他是个富翁，做生意拉了一船货，遇上大风吹到海边，货物吹散的到处都是，被岸边的民众抢了个空，这事的民众要还你，所以你在第一个地方当官接受的财物是你应得的，所以你没有受贿之罪。但是第二个地方的民众与你没有这样的因缘关系，前世不欠你的，你只有当个清官才能平安无事。他明白了其中因缘关系，后悔也来不及了。第二个故事来自于网络，讲的是杭州有一个种菜的人很孝顺。有一天他遇见祭奠禅师，禅师跟他要一担盖菜，他问母亲，母亲说既然是僧人需要，赶紧给送去吧。他到寺门口，祭奠禅师让他用担来的盖菜和泥土搓成药丸，对他说现在痢疾严重，你拿这个药丸卖给病人，可以每丸收1000银子，不要多收，回来就够赡养母亲的钱了。他回家告诉了母亲，母亲说禅师的话从来没有错过，于是按禅师所说去卖药，生病的人吃了药很快就好，不几天药丸就卖完回家了。一个朋友听到这事也去找祭奠禅师，禅师说你是不能挣这钱的，这孩子上辈子大热天时经常免费给人送茶水解渴，受到过他前生恩赐的人这辈子都会给他1000银子报答，再小的事情也有前缘因果，所以我让他去卖药丸，而你前生没有做过这种事情，所以不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仅仅是经商方法问题，其中也暗含因果关系。人这辈子的钱财多少并不取决于这世人的努力程度，而是取决于前世的因缘，这是根本。古人告诫人要行善积德，祖上积德等，是很有道理的。德才是人立身处世的根本，
人这世的钱财多少、高官厚禄、身体健康、家庭幸福等，都取决于前世积德的多少。如果上一世作恶多、业力大，这世的福分就小，怎么努力、怎么奋斗，也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中共否定神佛与天理，把古人讲的德与业力的关系污蔑为封建迷信，强调你争我斗、弱肉强食的丛林哲学，对人是真正有害的。蛊惑人只造业不积德，来世境遇更悲惨，甚至会失去生命的未来。生命因为业大而销毁，传统文化对人才是真正有益的，强调行善积德，告诫世人不要作恶，要善良地活着，生命的未来才能越来越美好。现在由海外的法轮功学员组成的神韵艺术团正在全球巡回演出，所到之处场场爆满，一票难求，甚至剧院加场加座都满足不了观众要看神韵的要求。但是中共还是百般阻挠，因为神韵艺术团展现的是中华五千年纯善纯美的传统文化，传递给人的是传统价值观，与中共的假恶斗理念根本对立。中共为了达到毁灭人类的目的，使出各种伎俩干扰破坏，善恶对比之下，谁正谁邪一目了然。但是选择还是自己的事，一念之差可是生命得救与毁灭之天壤之别。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